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组成了天然的组合啊。我们这个天然的组合能够在这个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你多多的来认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希望呢能够通过网络或者各种的途径呢，让我们彼此的来分享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尔撒是谁，我们今天呢进入到最后一集了啊。那最后一集呢，我们会讲一些跟上一次有关系的，就是怎么样去认识主，来经历主的这个过程。那还有马太卷第六章的诵读，讲到这个怎么样改变啊，我们在这个信主过程的当中，认识主的过程的当中，怎么样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生命改变以后，真是有一个里外的一个不同啊。特别是我们很多人呢，有这个敬虔的心呢，
是的，
敬畏主的心呢啊。那我不知道陈然，你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虔诚跟敬虔这样的一个道理呢？
哦，是这样。那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 Dosti， 可能有些人有自己不同的信仰。那我们在信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往往就有敬虔或者是虔诚，就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词啊。我个人就认为呢，敬虔和虔诚它并不是一些的宗教的仪式啊、教条啊，或者是在某一定的时候一定要做出某一样的一个行为来才能表现出来这样子的敬虔啊。敬虔并不是一种行为，而敬虔呢，它是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还有就是你的精神的品质，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呢，你都是通过这个信仰来指引你的生活。那就正如我们在天经上中呢也说过，我们的主呢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对啊，这个是一个怎么样去认识主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敬虔呢是一个跟主来互动的一个结果。
是。
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活动，而是跟主的关系建立的一个过程。当你越认识主，越经历主的时候呢，你就越能够活出主的样式。这就是一个虔诚。那不是说我跟主有多么近，而是说我在这个关系的当中，我能够认识他多少，然后改变多少，同时呢，我能够去在这个当中，我把主的生命能够活出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系的过程。
对，
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个关系，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宗教的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一个关系，跟主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呢，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怎么样去认识主，来经历主呢？那这个关系你怎么样去理解呢？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啊。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尔撒是谁。
尔撒自称是麦西哈，是道成肉身的上主。
要么他是疯子，要么他是骗子，要么他真是上主，真是上主。
有人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
有人说他是被人冤枉而死，
有人说他死了又能复活过来，
有人说他是世人等候的救主。
他是一位先知或圣人，还是永恒的上主呢？
尔撒，
大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三十，相信尔撒并接受尔撒做救主的方法。上一次呢，我们谈过我们如何的来信尔撒麦西哈给我们的救恩，引之了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尔撒为主，心里信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虽然已经有许多人因为知道得救的道路，认罪悔改，信靠主尔撒而得救了，但有许多人起初不愿意悔改相信，甚至不觉得需要得救。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讲，尔撒是罪人的最好朋友。有一天在急难当中，你如果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存着诚实的心，与主有一个个人的接触，把内心当中所要说的话直接的告诉主尔撒，如果你这样做，也必能因此而得救。因为当你如此的反应，圣灵一定会带领你认罪悔改。那我们来讲得救的方法。得永生就是因信尔撒麦西哈而重生得救，得回上主儿女的名分，将来承受新天新地。得永生就是得着永远长存的生命，得永生就是出黑暗入光明，与上主有了和好的新关系。耶哈雅卷三章十六节说，上主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朱尔撒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因此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人间，上主再没有赐下别的名使世人可以靠着得救的。在尔撒还没有降世为人之前，天经就启示给人类，人可以借着动物的血、动物的代死来赎罪。这些不过是预表，是影子，实际就是尔撒麦西哈。尔撒麦西哈才是上主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成为人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的罪替你受苦受死。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流出宝血，为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第三天，上主叫他从死亡当中复活，胜过罪恶和死亡。尔撒麦西哈复活以后，有四十天的时间向世人显现，让信他的首先看见不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尹之乐告诉我们，当年信尔撒的人摸复活后的尔撒，发现他有骨有肉，能走能吃能喝，不受地心的影响，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他是人类第一个有着不会死、荣耀不朽属灵的身体。当我们看见真正不死的尔撒，他是一个真正不死的人，从此我们知道死亡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做主，罪的问题也真解决了。因为死是从罪来的，从此我们就知道众先知所说的、天经所讲的得永生、承受上主的国度，这一切都是实在的，是真实的。亲爱的朋友，当你看见上主这一切奇妙的作为，只要你肯接受尔撒麦西哈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的罪就能得到赦免，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接受尔撒麦西哈做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上主使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受死，第三天死亡中复活，将复活的新生命赐给你，又赐给你上主的灵来重生你，使你得着新生命。接着来谈如何接受救恩的方法。你只需要现在跪在上主的面前， 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主的面前，用心灵诚实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我一句一句的来祷告，如果你愿意跟着我来向主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独一的上主尔撒麦西哈，你是圣洁公义的上主，又是施恩怜悯的主，你是监察人心的，我的行为在你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言语、行为、思想上都犯了很多的罪。如今我跪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是有罪的人，求你赦免我的罪。谢谢你赐下尔撒麦西哈做世人的救主，我接受并相信尔撒麦西哈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牺牲，他流的宝血、所受的苦、所受的死都是为了我。我信尔撒麦西哈所流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主尔撒，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现在我打开心门，求你进到我的内心，做我生命的救主。我将我的灵、魂、体都交在你的手中，请你引领我走永生的道路，带领我过一个信你、跟随你的生活。我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尔撒麦西哈的圣名，阿们。如果你做过这样的祷告，你真心的在上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上主透过耶哈雅卷三章十六节这样说，凡接待他，也就是尔撒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做上主的儿女。另外一段经文，耶哈雅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上主所做的见证就是，上主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也就是尔撒麦西哈里。人有了上主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上主的儿子，就没有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主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一连三十集的尔撒是谁已经结束了，但主的恩典和救恩永不会停止。愿你能够认识他，经历他的荣耀和丰盛。愿主赐恩给你。我是杨天成，因沙安拉。天经耶哈雅一书五章二十节说，我们知上主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尔撒麦西哈里面，这一位就是真宰，也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来一起听到怎么样去认识主的一些的方法或者一些的过程。在这个当中最主要的不是什么方法，而是让我们去跟主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在祷告杜阿的当中能够跟主来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当我们祷告杜阿的当中打开心门，承认主的恩典，承认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经历。当我们经历以后，我们自然能够活出主在我们生命改变的这种经历。所以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也能够真正的经历主的改变，经历主的更新。那今天呢是最后一集，那这个最后一集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见证啊，很多的方法，但是最关键就是希望你能够跟主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也带来很多的改变。所以呢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持续的，虽然我们的环节结束了， 但是呢，也希望你呢能够跟主建立长久的这种生命的关系。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后面呢也有一个新的制作，让大家呢一起来经历主。所以之后呢，我们会透过诗篇当中的一些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同行，在同行的当中，我们来经历主的改变。所以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系列的一个新的制作，这个制作呢就是上行之诗的同行之旅。这个同行之旅就好像在这个旷野的当中，我们一起来走这个敬拜主的过程，来经历主的改变的过程。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去聆听，一起来去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蒙福赐万民，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六章的诵读。
听从你的话语，我们要遵行你的律例，我们要谨守你的诫命，主我们要尽心爱你。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智能主的福音马太卷第六章。 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报酬。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礼拜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他们的报酬。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秘中行的。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礼拜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报酬。但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在密室中的父祈祷。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准成。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来临，愿您的旨意全美于地，如同在天。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今天赐给我们，赦宥我们的亏欠，正如我们饶恕了亏欠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如果你们恕饶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恕饶你们。如果你们不恕饶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恕饶你们的过犯。你们分斋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他们装作难看的样子，叫人看出他们在分斋。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报酬。可是你分斋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分斋，只让在隐秘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帛，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来偷。要为自己积聚财帛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你的财帛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怎样的黑暗？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真主又服侍金钱。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看天空中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请想一想，田野的百合花是怎样生长的， 他们不劳动，也不纺织，但我告诉你们，就是苏莱曼最威荣的时候穿戴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火炉，真主尚且这样装扮他们。信心小的人呐，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叫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本来就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先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在马太卷第六章呢，就是讲到天国，也就是主的国度里面的真实的生活。其实当中就讲到几个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讲到这个做门徒的怎么样去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信仰能够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主。所以当中讲到施舍，这个施舍你要从内心当中的施舍，而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行动。所以主的意思是，真正的施舍要真实的，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才叫施舍。那还有在讲到主祷文，这个主祷文里面就是怎么样祷告，而不是在外在的祷告，而是内心当中跟主的关系的建立。所以当中以上主的眼光、天国的眼光和信心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当中也讲到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寻求主，怎么样在这个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去经历他改变。所以讲到饶恕，这个饶恕是从内心当中的一个饶恕，而不是一个外在的饶恕。当你以主的那个怜悯的心、饶恕的心去面对对你不同意见的人或者不同看法的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来真正的饶恕，因为主饶恕了你，你也可以饶恕其他的人。同样的，后面也讲到在地上追求真正的财宝，这个财宝不是地上的，而是永恒的财宝。当你有信心专一的寻求永恒国度的财宝的时候，你就不会注意地上的一切的事情。所以当中也讲到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上主一定会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当你以主为中心的时候，你自然也同样的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赐福。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或者有什么需要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诚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
Thank you.